不带任何观点，纯粹分享当天最及时的币圈新闻。我是泰国大象矿场的泰国矿姐，欢迎收听大象币闻。今天是2022年2月25日星期五。中国自去年五月国务院定调加大打击加密货币挖矿力度，多个挖矿大省接连出台政策严打加密货币矿场的运营，导致中国矿工大举出逃，全球比特币矿业重新洗牌。中国发改委预告，下一步将以产业式集中式挖矿、国有单位涉及挖矿为重点，展开全面整治。国家发改委后续更在去年底正式宣告，将虚拟货币挖矿活动纳入淘汰类产业，严禁新增虚拟货币挖矿项目，还提出将虚拟货币挖矿项目纳入差别电价政策实施范围，执行淘汰类企业电价，加价标准为每度3毛钱，地方政府可根据实际情况进一步提高加价标准。自发改委将虚拟货币挖矿活动纳入淘汰类产业以来，中国各地已接连出台针对虚拟货币挖矿用电实行差别电价的政策。除了浙江省加价标准设为每度5毛之外，去年底海南已开枪将加价标准设为每度8毛，内蒙古则在1月底将加价标准设为惊人的每度1块。此政策推出不免引起民众疑问，不是已经全面禁止虚拟货币挖矿了吗？为什么还要再实施差别电价？莫非是要恢复虚拟货币挖矿了吗？22日，浙江政府服务中心对此澄清表示，经杭州市上城区发展改革经济信息局核实，虚拟货币挖矿活动仍是不允许的。该文件是配套的处罚政策，是被查处单位需要补交违法行为期间的加价电费，是电网企业执行的。该政策并不意味着高电费下挖矿的合法性，而是在被发现后，此前挖矿的电费要根据差别电价政策结算电费，并加以取缔。下一则，在 Crypto.com 二月与富达旗下 WorldPay 共同发布最新报告中，讨论加密货币支付议题，将以利息、支付方式等议题为主。据报告所述，此次调查仍是来自去年第四季富达50万用户中使用 Crypto.com 的11万名用户，其中占多数的受调查对象年龄层落在40岁以下，受访的店家主要来自数字媒体与游戏业。报告中的最大亮点之一，莫过于商家对加密货币兴趣正明显增加，大约有60%的店家希望在今年年底前接受加密货币作为支付方式之一，而有75%的消费者有兴趣接受加密货币支付。报告显示，最受消费者青睐的前3名加密货币包括比特币、以太坊和美元稳定币 USDC。值得一提的是，有高达70%接受调查的消费者表示，不管是电子商务或是实体店面，对于两者采用加密货币都有极大兴趣。不过，截至目前，市场上只有4%店家接受加密货币支付。在用户的支付需求增加后，今年有望提升店家采用加密货币支付的比例。下一则，随着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全面入侵，部分当地乌克兰人正在将加密货币视为资产避风港。不过，因为 USDT 美元稳定币在交易所的供应量有限，导致 USDT 需求量大增，即使产生不少汇率上的溢价，仍然很难买到。乌克兰加密货币交易所 Kuna 创办人接受 CoinDesk TV 的 First Movie Show 采访时，谈到了当地购买加密货币难度激增、经济不确定性与当前政治动荡下运用区块链技术的可能性。据悉， Kuna 交易所目前约有40万个活跃账户，其中90%的用户来自乌克兰。创办人在采访中表示，对于乌克兰人而言，现在正处于金融恐慌，当地人想摆脱法币，换取加密货币。他解释道，大多数人想用加密货币对冲风险，所以正尝试用法币现金换取 USDT， 然后再转去其他币种，比如比特币或以太坊。问题是，当地交易所的 USDT 供应量有限，有些买家甚至用4%的溢价都还买不到。据报道称，乌克兰法币格里夫纳因为当前与邻国的不稳定局势，自2月16日以来已贬值6%。创办人表示，在这里持有乌克兰法币已经没有什么用了，我们不相信政府，不相信银行系统，也不再相信当地货币了。最坏的情况下，乌克兰的网络和整个银行系统都可能崩溃，而加密货币就会成为当地人在资产上的避风港。下一则， 比特币价格已从去年11月的历史高点 6.9 万美元腰斩跌破3万5千美元大关。尽管市场至今持续动荡不安，全球领先的数字金融服务平台 Amber Group 合伙人 Annabel Huang 表示，加密现货价格的波动是许多机构的机会。机构购入比特币的平均成本约为3到4万美元。对于其他仍希望进场的机构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水位。比特币、以太坊和其他代币的成本降低，让许多小散户也得以进场。因此，我们认为市场有望逐步复苏。2022年将成为加密货币的重要一年。下一则，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持续针对灰度比特币信托基金 GBTC 转换为比特币现货 ETF 的申请征求公众意见之际，灰度22日宣布发起一项倡议，鼓励美国投资者针对此申请向 SEC 提交意见。灰度还承诺，如果 GBTC 被批准转换为比特币现货 ETF， 将会减少管理费用。下一则，韩国证券集中保管公司 KSD 总裁李明浩在今日的发布会上宣布，将制定证券型代币的发行、分发和平台建设的路线图。李明浩称，会以缓和的手段将区块链技术纳入金融系统中。韩国国民银行在昨日也宣布，将成为韩国首间向境内投资者提供加密投资产品的银行。除了将推行 ETF 外，未来还会发行期货产品。下一则，俄罗斯财政部和央行针对加密货币监管的对峙趋向白热化。18日，财政部正式公告关于数字货币的法律草案重点，并在3月18日前开放公众咨询。该法案将加密货币定义为投资工具，并维持作为支付手段的禁令。而与该国冲突不断的乌克兰也在17日正式通过了虚拟资产监管法案修正案，允许乌克兰启动虚拟资产的合法市场。下一则，加拿大卡车司机反对疫苗强制令的抗争越演越烈。为了平息示威活动，加拿大总理在14日宣布动用紧急状态法，这让加拿大当局可以在没有法院命令或正当程序下冻结或暂停公民的银行账户，甚至追查加密货币地址。不过此举却引起众怒。据 Bean Crypto 报道，为了保护自己的金融主权，不少加拿大人已开始从银行账户中提取所有存款，甚至还有许多加拿大人正在把钱换成比特币，认为这可以保护他们免于被政府冻结资产的可能性。下一则，萨尔瓦多总统将提供国外投资者公民身份，以换取对国家的投资。另外，还将向国会提交52项改革提案，除了取消繁琐的礼节与官僚主义，计划创建新税收优惠政策与新证券法。总统更表示，萨尔瓦多去年的 GDP 成长了 10.3%， 是该国有史以来第一次达到双位数的成长。下一则，摩根斯丹利的财富管理全球投资办公室在上月底发布了一份题为《加密货币2021以太坊是什么》的报告，详细阐述了以太坊的生态系统以及以太坊与比特币进行比较的优势和劣势。摩根斯丹利分析师 Danny 在这份报告中写道，由于以太坊雄心勃勃的市场目标，以太坊比比特币面临更多的竞争威胁、可扩展性问题和复杂性挑战。此外，以太坊比比特币更不稳定。自2018年以来，以太坊的波动率比比特币还高出约 30%。 摩根斯丹利提及，以太坊的去中心化程度低于比特币，持有以太坊数量排名前100名的地址占以太坊总量的比例高达 39%，而持有比特币数量排名前100名的地址占比特币总量的比例仅 14%。 另外，摩根斯丹利在报告中表示，以太坊可能会失去在智能合约上的优势，被成本更低、速度更快的区块链取代。摩根斯丹利还警告，由于链上堵塞、高交易费用，以太坊可能存在可扩展性问题。如果以太坊不进行升级，以太坊的储存需求最终可能会超过其自身的资源需求。今天就分享到这儿，谢谢大家收听，我是泰国大象矿场的泰国矿姐，我们下周见，拜拜。